我们奉主的名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也欢迎我们的朋友，大家平安。今天特别是父亲节，我们愿意借着这个机会祝福各位做父亲的或者做爷爷的，有神的恩典，父亲节快乐。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奉主的名要来敬拜。先请听我为大家阅读今天的宣召经文。今天的宣召经文是在箴言的第一章7-9节，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好，我们一起真的是张开我们的口，然后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针对在敬拜我们的真神身上。好，第一首，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 让我们的赞美和敬拜，我们把时间交给尊贵的志华弟兄。
好，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一起用同声的方式，我们诵读主导文，我们一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阿门，阿门。好，我们下面一起诵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约伯记第一章的第一到五节，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第一到五节，我们一起。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他人正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猛驴，并有许多卑奴。这人在东方人中称为是大。他的儿子按照日子各自在家里摆设筵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年月的时候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祭节。他们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起了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也就是父亲节，我们一起来敬拜主，因为你是唯一的救主，也是掌管宇宙万有的救主，更是我们个人的牧者，我们的救主。让我们今天来敬拜你的时候，可以从心灵里面得到主你自己的引导、安慰、力量，因为你要我们随时亲近主，因为你愿意亲近我们。主啊，求你在这段时间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在心灵和真理里面，我们来敬拜主。你的话语向我们启明，求圣灵也膏抹我们心中，若有枯干的，求主话语来滋润；若有病痛软弱的，求主医治。你是全知全能，更是全在，知道我们的一切。求主借着今天早上和今天下午的崇拜，让我们丰丰满满的可以得到主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空空的来，因为有个饥渴慕义的心，因为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是主你所应许的。就怕我们没有饥渴慕义的心，我们的心不在这儿，不在主的话语里面，不在思想主你这话语的奇妙和启示。求主恩待。我们也感谢主，在这段时间学生都已经放假回家，或是有任何的新的计划等等，求主保守这青少年一代在学的或是准备要毕业的等等，都行在主你自己的光中，行在主你自己的道路当中。求主保守我们的年轻的一代，哦主，我们在这里也求主让父母们鼓励自己的子女可以参加 CBN Camp， 或是在7月底8月 月初的初中组高中组的，求主真的是让父母用爱心恒心耐心鼓励自己的子女参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有限，但是在那样的团契氛围里面，主你自己借着你仆人的话语，圣灵在那里运作，更是在爱主的弟兄姐妹的包围之下，他们都会受到感动的。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刚强，但心灵确实是软弱，需要主你自己的怜悯和恩典，求主垂听。我们再次把孟牧师师母他们在前面寻找房子的道路恭敬的仰望，我们看到真的这一个时候跟另外一个时候一直完全不一样，可能前一阵子好租房子，现在可能不好租房子，这一切都不是在我们的掌握当中，但是求主开路，求主施恩，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必定蒙主你自己的引领，因为你的仆人是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你所差派的。求主让今天的信息都能造就我们每一个，不论是讲的听的在座的每一位，都蒙召主你自己的施恩，求主赐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父亲节，所以也借着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刚所读约伯记。我们很少讲到约伯记，可是要讲到约伯记确实里面有很多丰富的，以前我讲新约的时候都要说从宏观去认识去了解，然后从微观去看每一节圣经，可是约伯记我要用另外一个方面，因为我不能用宏观先讲约伯，用宏观会讲很多，因为这里面，所以今天我就把经文里面的几点我就给它弄成几个重点跟各位一起分享。今天早上我看微信的时候，我看电邮的时候，看到基督使者协会昨天发来的电邮。这基督使者协会发来的电邮是什么呢？他讲到经过研究发现，年轻人离开教会的比例高达60%之多，所以这里讲到离开教会，换句话说曾经在教会里面现离开教会。很短，我用2分钟给各位读前面一段，给各位看到我们在处的什么时代，这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是否有警醒。有60%以上面对青少年的事工，也是我们现在的面对的，你是否也是有心，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像我们很愿意年轻的一代走在主的道路上，走在光中，可是从哪里下手我们不晓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下面就说青少年是教会的未来，这大家都知道，教养爱主的第二代就是你我的第二代，不只是教会或者青少年事工的牧者的责任，更是基督徒父母的责任。今天父亲节，所以我等一下会提到。然而教会需要帮助父母明白，爱主的第二代是从信徒的家庭开始，一定要有开始。可能你以前在未信的没有信主的家庭，可是你第一个信主，可是神要接受你第一个信主，要赐福你的家人。所以这里讲到爱主的第二代是从信徒的家庭开始，并提供资源和协助。那最后一段在1分钟，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很不容易，这基督使者协会的讲，他们要面对很多繁多的诱惑和冲击，这是以前似乎我们没有面临这么大的冲击。 基督徒家长、教会和从事青年事工者要一起的努力，使青少年在家中、在学校、教会中及生活中活出信仰。这就是基督协会昨天发给我的电邮。因为在八月初的时候有个青少年事工的特会，到时候我会放在你我他里面。我最近发现很多有关教养儿童、儿童心理健康、如何培养下一代爱主的子女，最近特别多。我也会讲到，昨天我上课之后也已经看到北美基督神学院也有课题有关青少年的。似乎最近在疫情过了之后，或是在疫情期间碰到我们可以用网上 Zoom， 反而一窝蜂让我们有可以这样的享受。以前我们要参加什么特会要开一个两个小时，塞车的话两个多小时，现在你坐电脑上，你开车的时间都已经去掉了。他讲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你就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你可以抽空出来吗？假如是以前你开车一个半小时，来回三个小时，在中间再半个小时，你这样想的话，有任何 Zoom 的网上的聚会有需要的，我鼓励弟兄姐妹争取尽量参加。所以今天刚好是父亲节，也就是六月的第三个主日，也就是美国定下来六月第三个主日是父亲节。可是父亲节在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在欧洲天主教的国家又不一样，在澳大利亚又是不同的时间，在台湾也不一样，中国有没有我还没有注意到，可能商人已经注意到，可是没有。我有一年好像光棍节，我到中国的，在中国的时候，哦，那是很火。那现在父亲节好像我没有看到，也没有那么红火。台湾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取八月八号？因为谐音嘛，八八节嘛，所以八月八。可是有个弱点，八月八号不一定是主日。所以美国定着六月的第三个主日，不管你是十九号、十八号或是二十号，就是主日。所以你今天来，我就要用神的话语跟你一起分享，鼓励你，安慰你，让你看到现在面临的时代。我也是经历最近几年看到青少年的时代真的面临的不一样，所以我等一下还会特别讲。第三个主日是父亲节，所以我刚忘了，是恭祝在位的所有的父亲，让你们在父亲节的时候蒙神大大赐福。我们要赐福下一代，我们要先被这赐福的源头受到他的福分，我们才能赐福。若你还没有受到神的赐福，还没有从父神来的福分，你所赐福的是地上的。没有一个父亲不愿意赐福自己的儿女，都是把最好的要给自己的儿女，因为是亲生骨肉。可是什么是最好的？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会给各位用经文提示。我记得六几年的时候，可能有的人还没有出生，可是有的人已经出生。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有一首流行歌曲很火热，很风靡当时。谁唱的呢？叫姚淑荣。 姚淑凤有一个歌很出名，啊，
今天不回家，
今天不回家，台湾来只要六几年的话一定知道，只要你去看那个歌词就看到，我没有去看，因为我当时我几乎天天听到，我就可以感受，我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不回家？有很多理由他不回家。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家庭的单元是在社会里面，在国家或是讲到教会里面，一个健全的家庭，神赐福的家庭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常常我也看一些中国的新闻，一些报道，中国有位心理学家，青少年犯罪学的专家李美琴，各位应该知道吧，他也是教授。我喜欢看的就是说，当有案情发生之后，他就开始分析为什么，哦，这个他那年轻的时候，他少年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也看过他分析里面说，哦，这小孩因为父母都双双到城市去工作，小孩交给谁？年长的父母来看，就叫他留守儿童。所以这留守儿童在那样的环境长大之后，很多不适应，很多不健康的心理，很多等等原生家庭所带来的成为社会的问题。诶，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这原生家庭在留守家庭的小孩确实很多的问题。可是今天你我在美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解决不了中国的社会问题，可是你我可以解决什么？你我可以解决目前你我家庭的情形。你的小孩，你若可以鼓励，从小鼓励参加儿童主日学，参加青少年。所以我很喜欢他有这一分析，他讲到十二岁之前，这给各位参考，虽然不是基督徒，可是从他的临床，从他的一些研究收集的资料，他一个小孩从十二出生到十二岁这段时间，他的人格培养等等是至关重要的一段时间。可是我又看到谢刚博士，大概四月份的时候他在天道讲过，好像零到三岁又是很重要的，他讲了零到三岁，然后三到六岁又是怎么样，可是我就听到零到三岁，那我就看我的孙儿，我觉得我孙儿很有福气啊，他在过去一年办不到，看他慢慢长大，看到我儿媳的照顾，跟他互动等等，我觉得这个很有福的。所以零到三岁是很重要。所以假如你有可能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有小孩的话，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准已经好很多了，不像我们以前将近四十年前，我们的零用钱赚来的钱算要用的要怎么样都分好之后，零用钱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三十几块，那个是四十几年前，这三十几块零用钱就包括或是你终于要买个什么东西，同事要到哪吃饭都包括，那今天比那个好多了。所以零到三岁各位记得是很重要，所以我要请谢刚博士来到我们当中，到时候会跟各位报告。我觉得年轻的一代我们看到有这个需要，他还没有回我，我已经电话已经留言了，因为知道有可能他这个暑假都在中国，所以为这些事祷告，因为让我们看到我们面临的一代跟现在的一代不一样， 你们要体会年轻的一代他们所面临。所以今天我们有 Grace Point 教会，真的他牧师来的时候我会好好谢他，当然感谢神是首要的，他们不是因为我们谢他他才来，他们是因为看到年轻人在新的一代在这样的迷乱黑白不分不分这种彷徨的时代，他们来，他们从 Davis 开车来多久啊？45分钟啊，不是25分钟，不是像你我20分钟就到，他们来一趟45分钟，回去一趟45分钟。所以我们在8月的第一个主日，他们牧师会来，我当场我也会谢谢他，因为他们这样迟很的来，起码我们的小孩受到优惠，再加上请各位记得 CBM Camp 要报名，6月底7月初。所以美国的社会的问题，今天还没有讲到主题之前，美国社会的问题，当我们看的时候，美国又是美国的社会问题，我们讲中国又是中国，美国很多的一个妈妈几个小孩，这是不同父母的那种住在一起那种混乱，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又是结交不好的朋友，进入社会的时候就是国家社会的灾难。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呢，这种情况就少多了。可是我们中国人又有一个问题，很注重智商，假如我们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什么专题，怎么样进入大学，怎么样把你的 SAT 考得好，怎么样把你各样的成绩在10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不是9年级。假如有一个很有名望的人来的话，你说教会做得满满，为什么中国人注重智商？可是智商不是人生的一切，智商不是人生的一切，人生交往这互相往来交际也需要情商。可是更重要的一点，以前我讲过有一个什么商，灵商，属灵的灵，灵命的灵，圣经所讲的灵商跟一般社会所讲的灵商是不一样的。你去看，还有逆商，逆商是什么？就是说你可以承受压力这样的一个方面。所以今天我所强调的，圣经所强调，让我们在灵商里面我们可以靠主的恩典，让我们的灵商在神的话语里面，在教会的氛围生活团契里面可以得到帮助。所以刚刚我们看了约伯记，我们都还没有进入主题，我们看了约伯记刚读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吧，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对，帮你读了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可能你的感受，哦，有多少羊，多少骆驼，哇，7个儿子，3个女儿，这个那个，你可能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也是这样，当然不是这一次第一次，以前读的时候，哇，这个好羡慕啊，说财有财，说子女有子女，说名望有名望，什么不好，真的是一个人人追想的人物啊。可是各位有没有记还记得吗？刚第一节讲什么？刚第一节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之外，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开头啊，我们常把这个忘记，哦，敬畏神，远离恶事，哦，看下面有多少牛羊，500对的牛，我7000羊，3000骆驼，我们看到这财物，看到今生的富足。可是在约伯记里面讲到一个逆商， 什么地上？若我们不继续看整卷书，我们看到约伯就停在这里。约伯的逆商在哪里彰显出来？后来他得到各样的，你面临各样的灾难，因为不发，他不知道灵界里面神与撒旦在那里征战。约伯碰到各样的难处，一天之间各样的损失，这叫什么？这叫逆商。很少我们听到教会会讲逆商。当你在逆商的时候，靠哪一句话？当第一节靠哪一句话？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若约伯不是真的敬畏神，他一天损失这些财产，最后自己还生了疮，坐在炉灰里面，他还能对神说敬畏神远离恶事吗？这是给我们看到约伯的一生。那今天我们就要进入主题的，我说我昨天去上课之后听到也有一个讲座，什么讲座呢？在基督神学院在七月底有一次的讲座。这一次的讲座呢，会请到谁？会请到 Jolie 学校 Stanford 学校的智商辅导主任，他英文是 Counseling and Psychological Service， 这个智商咨询中心的教授主任，会有一个讲座。他讲座要讲到什么？会讲到亚裔青年的心理健康。他特别讲到亚裔，换句话说他是什么样的人？一定是亚裔嘛，假如不是亚裔，是欧美人的话，他隔了一层，他又是在美国出生长大，所以到时候我会放在你我他，你若看中这样的，你就上去听，现在都是免费的。这些机构都是给我们基督徒在我们这智商、情商、逆商、灵商在教会里面才有啊，你在任何的社会团体不会讲到怎么仔细。所以他是 Oliver Lynn， Dr. Oliver Lynn， 所以你去查 Stanford 大学的教授名单一定有，因为才出来的。假如这个是两年前，可能他现在不在了，他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各位知道亚裔青年，你不要说我儿子都已经大了就生孩子了，可是你的孙子呢？你的孙女呢？今天你所学的过五年十年可以成为你看到这个社会的变迁的不同。所以希望各位都可以看到，教会是帮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全面的，神也照顾我们的需要，更照顾我们心灵的需要。所以在这里要进入主题之前，我就要特别强调，暑假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暑假不多，两个多月，两个半月，你要好好，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做，好好为自己的子女来安排。我记得大概三十几年前，我女儿在五年级，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的老师，班上的老师就推荐她到 Sex Day 去上一个课，什么课？一个 program 叫 Academic Talents Search， 因为这个老师的先生是那 program 的主任，可是这个 program 是七年级才开始， 所以这老师教我女儿的时候五年级，他说我可以推荐你可以去上。所以这个课是什么课呢？有很多，可是我们只盯住两个课门，一个是英文，一个是数学。因为他这个课程不是按照你的程，不是按照整班的程度，你的程度是怎么样你就按照你的程度。不会说数学大家来的时候是几年级，你快你就等别人慢，你慢别人快你是受影响，没有，按照你自己的。我不晓得那熊燕有没有听知道这个 program academic talent search。 虽然我两个小孩暑假的时候绝对没有说看电视，我们也麻烦了，两个人上班又要送要怎么样，我们都安排他们上课，中午下课到图书馆，那个时候还安全，现在就不敢了，也不可能了，图书馆然后我们再回来见。所以暑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时间，暑假也是做工的时间，因为养成你有责任感。我讲这个是从亲身经历跟你分享。我女儿她就申请 Sutter 这个 hospital， 她做什么呢？那个时候叫 Candy Girl， 就是哪个病人需要什么杂志，她就会送杂志去。那每一天他就要把这个病床，不是有个板子有个单子，医生来要填着，他就要 make sure 都有足够的那个单子。你说简单是简单，可是人家看什么？人家看你工作态度，对病人是否有那种温柔亲切，给人家感受 warm。做 Candy Girl， 那我儿子呢？他就去那个时候叫有个冰淇淋店叫 Dippin' Dots， 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当然不是每一天，一个礼拜是有两天还是怎么样，我都忘了。是在 Autumn Mall， 那老板是把它放在放假之后，不就放学之后有一段时间，六点到八点半是怎么样，让他负责这店。那我们呢，八点半就要好像九点打烊嘛，就要去接他，那他就要拿钱放在那个 Other Mall 有个地方放钱。所以他做完之后要离开到大学去，老板说你随时要回来都可以。所以我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钱都不缺，这个时候你说一个小时赚当时那一个小时多少我也不记得了，少之又少了，可是我们又要开车。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说你缺钱要他去工作，重点说你让他去工作的时候他知道人家的规矩是什么。只要你不按照规矩的话你就 out。 所以富足有好处，可是不要依靠地上的钱财。你依靠地上的钱财，你会不会下一代的一生，他吃一点苦，让他学习？我今天早上不是发一个微信给各位吗？一个父亲淋湿了，然后带个儿子。然后他就用他的伞下大雨遮着儿子。有人就会说为什么那么傻，你就抱着儿子撑这个伞，不是两个人都不会湿吗？各位有没有想，他让他这样走就表示说你不要淋湿，我淋湿没有关系，可是你要学习在雨天的时候你要怎么走路。哎，这个就是正确的教育。我今天早我讲到的时候没有准备要讲这个，可是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我就觉得这很重要的教育。今天你我都要小孩成功，什么是成功？各位想想看，什么是成功？你下个定义， 你有没有让他尽他所能的，尽他的责任做成？不是他的成功是要看某某人怎么样，你一定要学他。你学他的话，你会气死他。若是他尽职，他的本能，他在那本能发挥，加上有好的灵商，我觉得这小孩子会很健全。哦，我们就来看今天。好，我列的几点，约伯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这里讲到摩西之前族长的实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约伯是最早的一本书，谁写的，任何的解经家都没有一个定论，但是他确实在圣经里面，所以是摩西之前族长时期。那我怎么知道呢？第一个，亚伯拉罕他是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圣经里面都列为族长的时期。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祭，哎，约伯刚我们读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他天天清早起来献祭，为自己的十个儿女在那里献燔祭求神。我们就知道这是族长神。那怎么知道这是神要启示呢？因为我们看到以西结书，这是从内证，从旁证，我们看到以西结书提到约伯，提到亚伯拉罕，提到但以理，提到挪亚，提到但以理，提到约伯。当圣经别的作者提到的时候，就算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那你可以信什么？因为当时的先知也是透过圣灵的感动，若他们可以提到约伯的名字，表示神认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虚构的一件事情。现在很多时候圣经里面所讲的，很多人哦，这个是虚构的，这是 fairy tale，这是神话等等。可圣经有提到我们的信仰，因为神的主权，神的启示，神借着先知所写成的，我们不敢说这是 fairy tale。 更是在新约的雅各书也提到，我们忍耐就要像约伯。你若没有读约伯，你怎么知道雅各说你们忍耐要像约伯呢？当你在逆上的时候，忍耐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约伯里面，在他受苦的里面，受苦当中没有一句话埋怨神，连他的妻子说你弃绝你的神吧，约伯从来没有。所以我刚刚说第一节里面很重要，他说这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正直，哦，正直不可能，在律法之前哪有正？神看你的心是否向他，是否寻找，因为在神的启示里面，在不同阶段的启示。所以在摩西之前，他若能写创世纪，若是约伯记在圣经里面，表示有他的权威，因为神的启示。很多时候人会问，摩西都不知道这创世纪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能写？是凭空这样一想，或是在想再写一些神话的故事。我今天给各位一个深刻的印象，以前我讲过，可能各位忘了，像我一样很容易忘记。若没有人亲身经历看见 事情的过程没有人知道以前的事，那怎么说呢？若不是神的揭开，神的启示给摩西，摩西怎么可能知道创造的时候是那回事，亚当夏娃犯罪是那回事，然后该隐杀亚伯又是那回事，神把这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摩西怎么知道？我今天给各位说，我怎么知道我出生从第一天到我一岁半所发生的事？我绝对不可能知道。那我要知道从哪里知道？从我父亲口里。可是我父亲去世了，那我怎么知道这本书？这种就像这本书就像创世纪，神跟摩西说当时怎么样。这一本书已经有七十几年，白的变黄的。换句话说，创世纪圣经的记载若不是神自己的启示，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约伯这一段。所以第一点是讲到摩西之前族长的时期，第二呢，我们看到是旧约的智慧诗歌，因为在约伯记里面就放在五本，很好记，五本智慧诗歌集里面。那怎么知道是五本？旧约不是39本吗？39卷吗？你把39扣掉5，就剩下多少？34，你给它除2，就是17。那这17是什么？17就是摩西五经，再加上历史书，你去算就是17。先知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加起来，你去算多少？也是17。所以很奇妙，我也不多讲，我不知道圣经就是39卷，我们现在所读的39卷书，前面讲到历史，再来智慧，那智慧是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个人经历神与神亲密的关系，在智慧书里面写。不管你看约伯、诗篇，更是我们熟悉的诗篇，箴言谁写的？多半是所罗门写的。雅各传道书，这五本都是自己经历一生的经历。所以我们看到是诗歌集里面。那我们再看下面一点人生的经历呢，见证智慧敬畏神的重要。所以从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原来是客观的认识神，那我们可以这样定，客观的认识。可约伯后来讲了一句话，他说以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见你。的信仰要风闻有你呢，不是要亲眼见？请问各位，你一定你的智商都是100以上的，假如你智商是50或者40，那我不敢说。你智商都100以上，你会怎么回答？以前风闻有你，很好，那客观的认识。今天亲眼见你是什么？是主观的认识。所以我们要客观正确的认识主观生命的亲自经历。今天自由派的神学有一个很大的偏差，他不相信神迹，圣经里面神迹，主耶稣行的神迹不相信，然后他又不反对圣经的权威启示，那他就来一套，凡是你经历的，在你生命中经历的，才算是神的启示。但换句话说， 你的经历成为一个主要原因来定是否神的启示，这自由派 liberalism 所定的圣经的权威，不是神定他的权威要让人来信靠寻求神，是让你经历到的时候你才说这是神的权威。因为昨天我上课现买现卖，所以自由派的神学听起来很像很对，可是偏差180度的偏差。那圣经要你我经历的时候才承认是神的启示，那谁是主啊？可是我们又不能否认亲身经历的时候你有不忘掉，你背圣经可能会忘掉，现在有时候我都忘掉一些人的名字，忘掉哎，我要想什么一下想不出来，可是你经历的事你不会忘记，可是不表示你经历的事就不是权威或者是权威，乃是从客观成为主观。好，我们来看从今天的几节里面，我前面讲太多，我希望这几个重点让各位可以记得。第一个我列出来，第一节，敬畏神远离恶事。当我们看这一节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把约伯已经介绍了，这句话比他有多少牛羊多少财产多少子女更重要。他开宗明义就讲乌斯地，这不是捏造的一个地方，乌斯地有个名叫约伯，这也是真实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各位，在今天经济富裕的时代，就是当时经济富裕的拜偶像的一个地方，约伯成为一朵百合花，出于你而不染。在这里第一个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约伯的富足是次要的，敬畏神远离恶事是重要的。为什么呢？他财产没有，若没有敬畏神远离恶事，就没有后面的记载。他三个朋友说，哦，你一定得罪神，你一定犯罪，那约伯自己知道，他自己知道。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你我给子女的榜样是什么。当以前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生病的时候，我父亲第一件事先祷告，并不是说祷告完之后就可以了，还是去看医生。为什么？先寻求神，求他怜悯，让看医生对症下药。医生也需要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约伯的敬畏神远离恶事，给他的小孩第一个好的榜样，留给他们好的榜样。第二，子女满堂富贵人。所以我们刚看到他有多少的财产，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假如说当时有 Forbes Magazine 富比斯的这个杂志，一定是把约伯放在上面， 年年都是第一号人，现在我们都很喜欢知道谁是最有钱，现在不是讲 million， 都是用 billion， 都用 billion 来，可是神看中了，是第一节。那这里介绍是在地上的财富，所以我们看到约伯是我们人人所羡慕的，富贵、福禄、寿喜，样样都有。你不要吗？我也要。可是神说，你要这些，我也要给你更大的灾难来试炼你。你的信心是在神里面呢，或是你在头脑里面？这一下，神的主权就来了。这一下，你的信心是否坚定，或是你是习惯？很多时候我自己体会，一个小孩从基督徒家庭长大，有时候也很危险，因为从家庭长大，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家庭长大，若他没有亲身经历到神的重生，他以后要反叛，更会反叛，因为他懂得术语，懂得圣经的一些道理是外表的，可是他没有经历到生命的里面神的试炼，人的软弱，神的看顾、保护、带领、生机。所以我们要小心，当他富足的时候，约伯天天面临的是什么？因为我看到这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从这里我去思想，当一个人有钱有名有势有位，什么来？朋友就来了。这些朋友不是真朋友啊，这朋友是要利用你啊，这些朋友是要从你身上得到好处啊。假如约伯是哪个地方的市长，哦，生意人都会来，因为项目组就很容易拿到。约伯的政治不因为这些人的奉承，不是因为这些人巴结，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再来看一个第三个，总共四个。第三个，家中相爱常相聚，蛮好的，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很美满的家庭。那这里特别说他们常常有聚餐，在家里摆设宴席。我相信东西方文化对吃都是很重要的，不是为了吃而吃，很多时候是借助吃我们可以建立感情，建立关系，借助吃我们可以更深一层的彼此交往。所以约伯的这些小孩经常相聚，这里讲到家中的相聚。我也在思想，约伯有七个儿子三个子女，若做父亲的偏心老大，偏心老四，再偏心最小第十个，是就算是女的哦，我得到这个七个男的三个女，这个女的我得到满足了，我就一四十偏心。我说你说其他人会怎么样？其他人会嫉妒，当嫉妒的时候家中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融洽喜乐相亲相爱。可能其他人想，这财产是不是给老大？是不是大部分财产是不是给老幺啊？大家就会这样想。当约伯正直的时候，个个在家中都是一样，没有分你是第几。所以做一个父亲必须要正直， 当你偏心的时候，你害了你的家。只要你在其他小孩面前你常常提老大的名字，其他的小孩也很敏感的。你一天到晚提老大，他也会敏感，因为会觉得他的地位。所以做父母，你影响下一代。我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守望祝福下一代，守望借助约伯的榜样，让我们守望祝福下一代。下面我们会讲。所以约伯的正直，约伯在家中属灵的长者，给他的儿女建立什么？虽然是富足无缺，但是情同手足，所以他们的感情实在很好，因为父亲不偏心。再加上约伯有一个美好的风格人格，所以吃是很重要。那我简单提一下一件事，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讲到吃对中国人很重要，对不对？我们都不否认，我们最近都没有点心，因为 COVID 的关系。可是以前我们有点心的时候，很多人就借助点心就可以交往，可以聊天，彼此的认识。我讲一个见证，当然钱阿姨也是坐在当中的，王伯伯，王友斌伯伯，他是2018年的时候，是18年，2018年的春天的时候去世。我对王伯有几个很深刻的印象，我记得有两次他去旅行，他都会先跟我说，我什么什么时候我会去旅行，为我们祷告。教会很少，不是说没有，很少。有一次我记得他到新西兰，是不是你们去过新西兰？还好我还记得，没有记错，他我们要去新西兰为我们安全祷告。虽然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对我来说我得到安慰，因为会众有人看我是一个牧者，我的祷告借助神来看顾保养。更重要的一件事，我刚讲吃我都没有讲到，我们以前有点心，他们也排在里面，是谁给他排上我也不记得，他们也没有抱怨，他们都当时他都已经70几了，快80了，他们带点心来。现在我们不带点心呢，我们都可以理直去做，我现在已经72岁了，我带点心太麻烦了。他当时也快80了，那有一次他就来跟我说，哦，我要去，我不在，可是就说下个礼拜吧，他要带点心，那怎么办？他说这样吧，我拿20块，够不够？我说这样，都已经排你，我说你不要带，对其他2-3个人也不 fair， 大家以为事主要带。我说这样，你跟那负责人讲，让他安排。这个是很小事，可是对我牧会来说给我一个很深刻。各位很多时候你们觉得，哦，牧师长老越离得越远越好，少讲话就少错误，少接触就少露出马脚。可是他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虽然他先回天家，我可以作证都是真实确确实实。这表示什么？教会小的事情他可以看为很重要。所以路加福音怎么说？小事上忠心，大事就必忠心。所以神不是说大事忠心小事，神从小事开始忠心，大事也必忠心。最后一点，守望警醒祷告。 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天天按照数目献燔祭，因为他恐怕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他富足，他还想到儿子弃掉神的严重。我们多少时候会想到我们的下一代是否弃掉神是一个严重的。从约伯来说，他可能会想到这些小孩要宰牛宰羊多的是，就怕他们保暖失以乱，所以天天早上起来献燔祭。虽然摩西律法还没有出来，圣经已经记载燔祭，表示说借着祭来亲近神。他这样献祭我觉得是很正确，献祭是怕这些小孩求神来保守保护，怕这些小孩太富足了远离神弃掉神。我到天坛去的时候，天坛我顾名思义天坛就是祭天嘛，所以天坛是什么时候开始？明清的时候开始。可天坛天子来祭天的时候，不是让百姓不要犯罪，他祭天祭什么？风雨调顺，五谷丰收，让国家富足。可约伯的献祭更合神的心意，不要弃掉神。我们今天在做的，各位有没有看到，若是下一代弃掉神的严重性，神是把责任放在你我身上。你会说哦，是你预定他要这样，神说他在你下面不是16年吗？不是18年吗？那你怎么教养？你怎么看顾保守？所以我常常说，进大学前一个 semester 一定要找到教会，不是找到社团，是找到真正教会，这样你才会有一个同样属灵的伙伴。好，所以我们就简单这样说，我的父亲已经去世，2011年1月11号去世。他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太记住这个日期，后来有一位牧师胡汉杰牧师在湾区，他说你父亲去世很有福啊，很好记啊。他2011年1月11号他一讲，哦，我就明白。当然就是说在2011年1月2号，我刚刚讲11号嘛，对不对？1月2号，伯克利的归主教会给他庆祝100岁的生日。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再过9天他就会去世。不是说他来感恩聚餐的时候还怎么样，这个走不动啊，在那里，因为我在这边崇拜之后，我赶去。那我们崇拜是3点了，不是2点。没想到过了9天，有一天早上忽然间心脏跳很快，送到医院，在礼拜2清晨就去世。所以在我父亲身上，我做的一件事，我值得啊回报他的感恩，是怎么说呢？我父亲在晚年的时候大概96、97岁就开始便秘，所以我们到中国旅游，他特别说，有人说到同仁堂买什么药丸是通便，后来吃了之后也没太好，后来又吃什么药不晓得。有一天那我们说，哦，我们中午到大华，就 El Cerrito 大华 我们去吃饭嘛，啊，他和我妈妈也一起去。好，吃完饭没多久，他说不行不行，我要到那个厕所，还要大把我们手啊，因为角落就是有厕所。我到厕所就赶快送他去，当然走路不是快步的走路啊，比较慢了。没想到还没有到厕所里面，整个就拉出来。我第一生平第一次，我换了儿子的尿布是司空见惯，可以这样说。换了我父亲的裤子是人生第一次。他不晓得便秘有几天，刚好那天吃的这个泻药发生作用了。所以到厕所的时候还没有进房那个厕所里面就拉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那边，刚好我妈妈也在，就这样回家去拿，因为开车回去大概也就是三五分钟。拿来之后给他弄干净，他说哦很不好意思啊，这个那个。可是后来我想一下，谁替过父亲大便换？我们是为小孩，现在反过来，我那个时候一点埋怨都没有。刚好大概有人去报啊，报到经理，后来清洁工就来了。我看到清洁工来，地上那么脏，我虽然尽量清，我就给清洁工20块钱，他就把那个地方弄干净。换句话说，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从客观经历主观才是你生命的宝贵。所以今天我们说约伯的见证，也让我们看到一样，神也是恩待我们。那我就想到一节经节，这上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听我讲，可能有半睡眠状态，那我们就来读，一起来。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诗篇103篇13节。那下面另外一个，我们再来读这一段。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谁不好尚且知道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跟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段是讲到把圣灵，圣灵就是神本身啊。当你求神是最好的东西，祝福下一代，那是最好的一个。然后你说给他个150万，这150万，然后他放在股票里面，一下跌现只有80万。可是不管环境怎么改变，你若给你下一代是神的祝福，是人夺不去的。不管俄乌的战争，不管银行怎么样，都是神保守。我曾经听过一位我们在座的很熟的朋友，我不讲他的名字，偶尔会到教会来，特别节日，那我说你希望你常常来啊，他给我一句话，他说我若常常来教会我就会信主了。他就是为了不要信主，他就不要来了。他跟我讲真话，我认识他也有30年了。他比如说来教会啊、看一看嘛，我太忙。假如讲太忙的话，又是另。他说我要常来的话，我总会信主。换句话说，他就不要信主，他就不来。可今天你来了，我就要给你们介绍约伯是怎么一位人。所以在约伯身上我们看到他有一个温馨的家庭的秘诀，在他对神的敬畏，远离恶事，他建造儿女的品格，树立家庭伦理的人。
是一个家里所读的领袖，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阿爸父》。请我们一起站立。 起低头祷告。主啊，让今天的信息真的是成为众人的帮助，因为你是独一的主宰，你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掌权的。我们知道真的是我们在座很多配偶还没有信主，做妻子的也是很辛苦，但是求主给他们有足够的恩典。因为你说在箴言说要听父亲的训诲，要听母亲的法则，你把这教养托付给父母，当有一方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另外一方就负起更大的责任。求主的恩典厚厚的膏抹，让主的名可以得到荣耀，让我们今生看到你的爱是环绕在我们身边，证明主你是又真又活的，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
非常感谢长老的证道和见证。我们中间有一位新来的朋友，张勇先生，张勇弟兄应该是。出去了啊 ，OK， 他可以，在外面 ，OK， 好，行，我们欢迎他，我们以后，可以崇拜结束以后跟他打招呼，好吧？我们欢迎他，你加过来。还有没有填单张的第一次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朋友啊？没有的话，我们欢迎在座的每一位，然后我们也祝在座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再一次的祝。我们这一季度的主题经文是记载在箴言书的3章5到6节，我今天就时间关系不会大家念了，所以大家可以看。那我们也请大家继续为美国为这个全球的疫情还有这个俄乌战争，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求神的带领。那我们特别也在代祷事项，我们也请大家继续为穆牧师的搬迁也一起来同心祷告。报告事项有主要是有两个报告事项，一个是 CBM Camp， 上两次龙宝弟兄已经有特别报告。那报告报名的时间呢，已经在念这里，初中营的时间是7月25号到30号，然后高中营是8月1号到6号，所以在网上可以注册，这网址已经写在这里。也请你们如果需要这个车子的打车的话，在报名的时候把那个代码给他输进去，这样他们可以统计，好吧？因为我们今天崇拜结束，然后休息10分钟以后，我们有新一季度的主日学，我们一起会学习神学家巴克的神学名著啊，他是认识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来参加。我们先把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接着从天父那里的祝福。
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奉主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